主后2019年10月5日华语礼拜，讲道者基加圣牧师，讲道题目福音所应许的确据。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想要邀请我们尽量往前坐好吗？我好像有看到Emma 的朋友，对，我们欢迎你们，我们往前面坐，让那个我们可以更靠近一点，来聚集在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好吗？哦，比较怕冷，好 OK， 好的。很高兴又过了一个礼拜，虽然今天大家补班补课非常的辛苦，也比较疲倦，但是还是聚集在神的殿中，我们一起要来敬拜神，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爱我们的耶稣，随时帮助我们的圣灵，三一上帝，我们感谢你。主啊，这是你的聚会，我们聚集在这里不为了别的原因，求你帮助我们聚焦在你的上面，聚焦在三一上帝你的同在，聚焦在你的话语里。主啊，求你完全的充满我们。主啊，恳求你在这场聚会里面，主啊，得着我们，再一次更新我们。主，愿你的名在这个教会被高举，主啊，愿你的名在这个城市要被高举，主啊，愿你的名在我们的国家要被高举，因为唯有你配得我们的赞美，唯有你配得我们的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把我们的声音，把我们的全心全人献给我们的神。 战一下我们自己，你觉得这位爱我们的神，他的配得的掌声就刚刚那样子吗？把你的眼睛闭起来，我只是拍掌而已。把我们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的神好吗？耶稣，耶稣，耶稣，谢谢你。 想要把我们自己藏起来，主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都有那一点点的渴望，渴望主你能够上去 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你的宝血为
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谢谢你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孩子。我们在这个蒙恩的身份当中，我们是何等的有福，能够享受在这世上你为你的孩子所预备的一切的美好。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晚上有这份美好的时光与你同在。我相信这是一个蒙恩的时刻，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聆听这美妙的诗歌，以及接受你那鼓励我们、激励我们，以及让我们永生确据的信息，也更加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上能够活出你美好见证的动力。我们将今天晚上的所有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也求你让我们安抚进我们的心，来享受你的话语对我们的造就和培养。我们这样同心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现在一起来领受神的话。今天神的话是记载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来，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让神的话也透过我们那齐声的诵读，那神的话也能够帮助我们。来，我们一起来念，来，遵守他的诫命律例，这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我要叫你得福。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按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是你亲眼所看见的。好，感谢赞美神的恩典，让我们在这里领受神的话。啊，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的经文啊，我用一个题目哈，就是福音所应许的确据。什么是福音？我们都能够立刻回答得出来吧？什么是福音？就是好消息啊，福音就是好消息 ，good news 啊，所以我们台湾我们有这个好消息电视台。就是在传播福音。那福音带给我们的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福音既然是好消息，它就是让能够听见的人有帮助。哦，就如同电视，哦，有很多人打开电视，他可能就要寻找什么地方，哦，有好玩的、好吃的、好买的，哦，等等这些。福音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什么呢？那他有应许什么样的确据呢？那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逛过夜市的经验，哦，都有逛过夜市的经验。那在夜市当中，我们就看到很多路边摊。你会不会常常买路边摊的东西呢？哦，我们应该很多人哦会有这样子买东西的习惯，啊，买路边摊的东西。啊，特别是啊，我记得哈，啊，在那个民族路哦，我小时候的印象哦，就是来到啊台南有一个民族路，从哦好长好长的那个夜市啊，哎，夜市，我还记得在教会门口有一摊那个在卖蛇肉的哦，哦，这些老台南人都有印象哈，哦。那现在呢，这些摊贩都全部都在那个集中在小北。哦，啊，小北现在也比较没落了哦，现在比较我们台南比较有名的大东夜市啦、花园夜市啦，哦，啊，我也看到香港的朋友哈，哦，香港现在还是有哦，像我去香港，我朋友带我去那个什么女人街啊， 哦，整条都是买那些东西。这些东西为什么很多人很喜欢买呢？因为我们看得到商品，而且这些商品都很便宜。那个老板也会使出他浑身解数来说，这东西有多好用多好用，你一定要买，不买一定很可惜。你买了就是你的福气，就是你的福音。那这些老板呢很热情，所以我们常常逛完夜市之后会买了很多我们不需要的东西吧。哦，我们想说以后可能会用得到，但是放着放着以后可能也用不到，又会送人。为什么我们会买呢？因为被老板的热情说服了而买了这些东西。那在这么多的东西，路边摊的东西当中，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那个老板他在推销东西的那个能力，他们的口才实在是非常好，居然能够将很多他们要卖的东西讲的好像如同那个仙丹妙药，跟他会飞天会种地的东西同样，说多好用多好用，好像听着他们介绍这个产品不买好像会后悔一辈子一样。所以就这种口才让我非常羡慕我小时候我去逛夜市我最喜欢在这种就会在这样的一个摊位停留下来有没有？这是什么摊位那边有爱在卖药的，还是说在卖一些化给的喊价的拍卖的东西的？哇，那些老板好厉害，他卖东西的手法跟口才那就会吸引我有时候我甚至就坐在那边，然后就听，然后老板然后讲然后好像有被老板有一点小小的影响现在的讲话的方式。事实上夜市的东西很多他没有经过一些现在所谓的安全认证，有时候吃的卫生也是我们非常担心的问题，但是还是那么多人会买，还是那么多人愿意相信。可是我们又看到了在这些这些商品当中其实这些在卖东西的老板还不是口才最好的我认为口才最好的在哪里我说在卖这些东西的以前可能在收音机的那个什么主持人，现在呢可能就是被挖角到那个电视台的购物频道那个卖东西都是卖每次都好几组好几组。可是这些东西呢让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东西好，但是它背后很大很大的隐忧。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会买呢？因为在这东西的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让我们催逼会买的，就是代言代言。很多东西经过名人的代言跟保证，甚至他为这个商品来背书，很多人就被吸引了。但是呢这些却不具有公信力，这些东西没有代表卫生署检验标检局的那个检验合格，很多东西的效力只是听过这些名人这些所谓的艺人他们的嘴巴所说出来的就让我们来买了。有时候我们会想想，你相信他们所说的，但是这是不是真正的真理？什么是真正的真理在哪里？从亘古到现在直到永永远远，真理往往就是在神的手中，神的带领。在神有永恒的时间，在神他对于历史里面的一些演进进程，我们相信福音就是真理。来，我们说一次，福音就是真理。对基督徒来说，什么才是上帝所应许挂保证的真理还有永恒的劝句呢？永恒的劝句是什么呢？是某位知名牧师的讲道吗？还是一位知名神学家的观点呢？还是某一个教派的信仰告白呢？还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救赎的恩典呢？我们想一想，福音 所带给我们的那种挂保证的确据有哪些呢？今天我们所领受的这段经文，刚刚我们前面好像用错经文了，但是没有关系，牧师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五章这个当中，我用的是13节到21节。这段经文可以说是作者对整本约翰一书里面的结论再一次做重复的提醒。我们有看过很多书，在结论当中，它也通常都是代表着作者他对于这本书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结束。他要告诉而且鼓励当时的信徒说，信靠耶稣基督就是获得永生的确据。当时约翰写这封信的时候，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在初代教会普遍弥漫的一种诺斯底主义的影响。诺斯底主义的思想是什么呢？它带给了教会一种似是而非的一些看法。这个主义的思想不只否定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个事实啊，而且更严重的是破坏了信徒对永生的应许的盼望。他们不把耶稣基督当成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一位神，甚至他们对于永生也没有带来非常坚定的一个信心。这真的糟了。想一想，如果你所相信的基督教的信仰对于永生没有确据，那我们跟那些外面没有永生盼望的人有什么两样？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之所以能够很坚定的在真理上以及在我们的信仰上坦然无惧，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怕死哦，但是我们也不会随便去死。我们不怕死，就是当我们将来面对我们生命的终局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种期待，带着一种盼望，而是从在今生结束了之后进入到永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坦然无惧的。所以约翰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上帝儿子之名的人，要让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来，我们来说一次，我相信我是有永生的。我相信我是有永生的。信耶稣得永生，可以说是基督教信仰当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价值所在，是耶稣基督福音所应许最重要的一个确据。信耶稣得永生是当时这些信徒能够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信耶稣得永生也是我们立基在约翰福音3章16节当中我们常常会背的这段经文。来，我们来念一次好不好？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你一定要背起来，要提醒你自己，你是一个有永生的人，你是一个有永生的人。所以初代的这些信徒，初代的使徒，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相信有永生，所以当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是坦然无惧的，因为在他们手上有一个永恒的确据。你是上帝的儿女吗？是不是？那你相不相信有永生？你既然是上帝的儿女，而且你相信有永生，那你就要活得像你相信有永生的样子，好吗？你就要活得你相信有永生的样子，不要怀疑了，不要怀疑了。所以正因为作者他相信信徒都是上帝的儿女，而且是有永生，所以当他写了这本书的时候，他要把 他要我们去领受福音所应许的确据有永生之外，他也再次提醒我们，我们除了以后将来要得到这个永生，要到永远的天家之外呢，我们现在的生命，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可以经历另外一种确据，这种确据就是祷告蒙应允的确据。我们说一次，祷告蒙应允的确据。这个祷告蒙应允的确据，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跨越我们现在跟永恒之间没有隔墙，而且可以帮助我们跨越，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上帝，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讲话，来沟通。所以祷告是基督徒必须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操练的一个课程。透过祷告，我们就可以跟这位永生赐给你永生的上帝，哦，带给你拯救的主耶稣基督一个更好的连结。阿妹吗？所以你要祷告，而且你要很会祷告。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很会祷告，而且要常操练自己祷告。好，那我们今天我们要来学习，我们要怎样有这个永恒那个祷告的确据。祷告的确据，你要确定上帝在听你祷告，而且上帝一定会听你祷告。在14节、15节这段经文当中呢，在现代中文译本，来我来念一次哈，现代中文译本，他说：“我们在上帝面前坦然如惧，因为我们确实知道，如果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求，他都会垂听。既然我们知道他垂听我们一切的祈求，也就知道我们向他所求的，他一定赐给我们。”好，有看到吗？我们知道我们向他所求的，他一定赐给我们，一定哦。和本是这么写，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是不同版本的翻译，但是都跟我们说了一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向他求，他一定会给我们，而且无不得着。有好吗？就是我们跟他求，我们就能够经历无不得着，而且一定会得到。耶稣他曾经告诉我们，耶稣曾经告诉我们，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在我的信仰，在我的人生的信仰当中，我也曾经无数次的跟上帝求了很多很多的人事物，我一一都应验，我一一都应验。啊，我有个信徒就跟我说：“啊，那是牧师，那是上帝跟你关系比较好啊，哦，所以你祷告他都一定会听你啊。”我跟他讲：“你跟上帝的关系也很好啊，我们都是一样，都上帝的儿女哎。”那怎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我跟你讲，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信心，一个信心大，也在于信心小。你知道牧师很多时候我求也不是立刻就得着呢，有时候也是经历过一段伤心流泪谷，有时候也会经历过一段很漫长的等候的时光，但是终必得着，而且一定得着，无不得着。这就是信心嘛，你相信上帝一定会给你，但是时间由他来决定，适当的时机由他来决定。那你也不要把上帝给你的恩典就是看得那么 low 那么小，有时候你跟他求一，他给你100跟100倍的祝福，超乎你所求所想的。我常常在经历这些，真的太棒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身为 上帝的儿女，我们可以直接跟上帝祷告，把你生活当中你一切所想到，你一切的需要，去经历他给你的一切丰盛。当你经历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你旁边的人跟他说：“ 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是真的，上帝是听你祷告的。但是在这当中，我们刚刚这段经文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一个 keyword， 关键字就是照着他的旨意求，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照着他的旨意求，照着旨意求。所以我就想到了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他说了什么话？想想看，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那个时候啊，如果是按照，如果是你，那个时候你最想做什么事？如果是你在十字架上，如果是你最想做什么事？对，就是下来嘛。说简单，就是下来嘛。不是说那时候看看有没有人可以拿汉堡喂你。很简单，就是下来嘛。所以你看耶稣的旁边的两个跟他一起在那边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一个就是跟他说：“耶稣，拜托活下来，要不该兄弟给活下来。”一个就说：“好，我们一起上去，求你纪念我。”在那个当下呢，我可以很相信耶稣他心里面有很大的挣扎，很大的挣扎。他说一句话说：“主啊，如果可以的话，这个苦杯不要临到我，这苦杯不要临到我，但是照你的旨意，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如果这苦杯我非喝不可，那我就喝吧。是照你的旨意，不是照我的意思。我常会听到一些基督徒常常在抱怨说：“啊，上帝一点也不爱我，他都没有听我的祷告，不然怎么没有我求什么他就给我？是不是把上帝当成阿拉丁神灯啊的巨人啊？”有时候我们常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常常祷告也是以自我为中心。曾几何时，你把上帝看得在你的背后，你把你自己看得太大了，以至于你看不见上帝。自我膨胀的结果就是你以为你可以直接超越上帝，可以不用去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直接求你自己想要的。所以说，当然神也不会按照你所求的来给你。所以这个祷告蒙应允，这个确据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公式，就是坦然无惧，而且照着神的旨意求，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以后呢，其他一切都要加给你们的。阿妹吗？所以要照着神的旨意来求。有一出我很喜欢看的一部电影，有没有看过这部《王牌天神》这已经有一段时间的齁，好像超过20年好像齁。这部电影呢，其中有一段情节齁，就是这个金凯瑞啊，他一直求那个他就遇到了上帝嘛，然后他就觉得上帝很厉害很强大，很有那些超能力，能够做很多事情，他很羡慕。他就要求说：“上帝啊，能不能让我也当看你的位置可以让我坐一天让我当当看上帝是什么滋味。”那这个上帝呢，就那你要试啦，就试试看啦那他们所在的那个城市叫做水牛城他一开始就坐在上帝那个位置上，然后打开电脑打开那个办公室桌上的电脑。那个水牛城很多人的祷告就一一的呈现在电脑里面祷告一、祷告二、祷告三那一开始他还非常从容的可以一条一条的去应付人家的祷告，然后给他成就。可是到最后祷告一直来哇，祷告一直进来，他到最后他真的没有时间去看了。就好像我们现在有没有在用 LINE 有时候我的 LINE 几天没有看哇，好几百通说真的我也没有那个时间一条一条的去看 我就直接按下去已读这样。所以这个金凯瑞呢，他扮演了这个暂时的上帝齁，就那个时候他没有一条一条的去听你的祷告，他几乎每一条的祷告都 OK 可以，不管好的事情他也可以，不好的事情他也可以，好的事情也可以，全部都 OK 都 pass。 那你知道会造成什么事情？造成了大灾难啊，造成这个整个水牛城的大灾难哦，包括那个抢银行的那个抢匪要祷告啊，也 OK， 什么事情都 OK 的结果，这造成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的结果，造成了这个城市前有未有的混乱。所以上帝赶快出现，把他的权力收回来。他也知道上帝不是那么好当的，真的。在教会当中，有时候我们也会听到说，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那我们都说会什么？你有没有人说，某某 长导、某某执事、某某弟兄姐妹，请你为我祷告？你会说什么？好，我会为你祷告。但是可能你没有当下为他祷告，甚至你跟他开了支票说，好，我会为你祷告，我回去为你祷告，我会为这件事情为你祷告。但是你可能等一下你就忘了，你不但忘记了什么事，而且你忘记了谁跟你说过的这些话。哇，这样你是不是说谎？这样你是不是答应过人的事你没有做到？而且搞不好这个人，他或许他只有跟你讲过说，请你为我祷告，那怎么办？我也常常这样子，甚至很多打电话来给牧师的，然后他可能讲完之后，他就说，好，牧师拜拜。我会跟他讲，对，等一下，你不是说叫我为你祷告吗？他说，好啊好啊，对啊，牧师你为我祷告啊，但是我现在好，我要挂电话。说祷告就是要立即，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祷告就是要把握当下的时刻，立刻的祷告。那我相信上帝他也不会答应那个随随便便答应我们的祷告，他也不会随随便便的去听一个人随随便便的为别人祷告。我们要知道，今天很多人他祷告没有得着，是因为祷告的态度随便，而且是没有信心，而且是没有按着神的旨意去求。今天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呢？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呢？除了为别人祷告之外，我们还能够透过代祷，为别人代祷，来显明基督信仰的能力。我们学习为别人代祷，为了别人的软弱、病痛、别人的迷失，为了他们的心灵可以得到安慰、指引，我们为别人祷告。为别人祷告也是我们实践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说，你们当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可以因此而知你是我的门徒。所以彼此相爱的一个实质性的方式，一个具体的方式，就是为别人代祷。教会是见证上帝爱的团体。如果当我们之间能够彼此的互相代祷的话，我们就能够为了耶稣基督而做见证。而彼此代祷就是我们活出彼此相爱的一个见证的能力。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我们要为我们教会需要代祷的人祷告。例如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就好像昨天我在我们教会的代祷网，我们也有发起了一个连锁的祷告，就是你祷告完之后，你就传给其他的人，请大家一起来代祷。昨天晚上为什么事情代祷那么重要、那么急迫？ 为了昨天晚上，哦，对，为了今天凌晨，哦，也就是我已经看到我们香港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为香港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香港弟兄姐妹正在经历的你们国家的事情，所以昨天在很多教会的代祷网当中都一直在为了，啊，我们的肢体，我们隔壁的国家香港来祷告，这也是活出基督信仰的爱其中的一个方式。我相信彼此之间，如果我们有啊代祷的心，如果我们有相爱的心，那是神所喜悦的。从使徒的教导，我们可以发现，为了弟兄姐妹代祷，我们可以一起经历苦难，我们可以一同分享喜乐，我们也可以一起互补有无。为了弟兄姐妹的代祷，我们也可以帮助许许多多现在迷失当中的人，为现在苦难当中的人可以回转归向上帝。所以我们都期待我们身边的人都能够回转归向上帝吧。你有没有这样的期待呢？期待 你身边的人，所有的人都能够归向上帝呢？我们绝对不会希望我们自己的亲人，他们将来在审判的日子啊，被丢入在这个永刑的火当中吧。那我们就要去传福音给我们的亲人。那你去传福音的之前，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功，就是你要为了你的亲人祷告，祷告，一直祷告，祷告神跟你启示说 OK 了，你可以去传福音给他们。哦，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去传福音给别人，然后踢到铁板的经验。哦，咱台语讲吃了惊啊，哦，有这种经验？有啊。特别是我们教会也有在做幸福小组，哦，幸福小组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去邀请我们的朋友，要请他们做我们的 best。在邀请的过程当中，哦，有时候那些朋友哇，二三十年没联络了，哦，我现在邀请的 best 已经连我的小学同学都邀请了，哦，那已经是超过三四十年都没有联络了，不小心拖到我的年纪了。那些朋友你突然间跟他联络，你一定是有目的啊，不会说啊平常三四十年都没有联络，他突然联络只是为了聊天。我们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他，我们就期待能够把福音能够让他能够得着。可是在这当中，我们常常会提到很多我们去传福音的这些工人说啊，他们被拒绝了。有没有人喜欢被拒绝？被拒绝很难受，对不对？被拒绝也很痛苦，哦，不是只有尴尬而已哦，被拒绝也很痛苦。所以当我们去邀请的时候呢，常被放鸽子，他们答应我们要来，结果又没有来。我就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是，我们的祷告还不够。当我们要去传福音给一个人，你要一直持续不断的为他祷告，一直为他祷告。为了他的所有的一切情况祷告，为了他能够在他的生命当中那个临界的困啊，这个啊给他困住的那个临界的势力枷锁，他生命的当中的那些困乏，为他祷告，祷告到一直你上帝启示你说 OK 了，可以了，你就去传福音给他。有些人说啊，祷告，我们为了一个人的代祷，要代祷到什么时候？那就要看你有多爱他，你有多爱他，你对他的负担有多大，你就为他祷告多久。哦，就像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教父奥古斯丁，哦，他的妈妈为他祷告38年，他终于悔改了，他终于悔改了。你能够为了你所爱的人为他祷告几年呢？一直持续不断的祷告吧，总有一天他的心 能够有如滴水穿石，他的心是能够有一天柔软的，是能够改变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但为自己祷告，也为别人祷告，这是可以学习的。透过操练，你会越来越熟练，你会越来越明白，祷告就是合于神的旨意，然后无跟你在上帝所求的无不得着。那有一句话说，好，我们一起来念哈这句话，预备，来。从来就没有不会祷告的人，只有不愿意祷告的人。没有不会，只有不愿意。当我们在操练祷告的当中，有时候我会先把一些话说在前头。祷告是一种祝福，祷告是一个恩典。我从小到大，我的牧师就操练我这样的一种信念。他常常就会没有预警的就说：“来来，加先啊，请你祈祷。”然后我就怎么我没有预备？然后他会跟你说：“祷告是随时都要预备好的，你没有预备。”那我就只好硬着头皮祷告。好，我现在在操练我的同工祷告也是这样子。我从来也不会跟之前跟哪位同工说：“哎，等一下我会叫你祷告，等一下我会叫你祷告。”除非说教会的诗会或者是那种公祷的那个礼拜，我会先安排那个程序安排之外呢，不然有些聚会呢，我都会随机点。为什么要这样？如果我们有一个愿意祷告的心，你就会操练自己。从来不会没有那种不会祷告的人。因为我以前我曾经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可不可以请你祷告，想不到竟然他跟我回答说我不会祷告。那我知道他说不会祷告意思是我不会这么临时的祷告，我不会这么临时的祷告，你要我祷告你要早一点告诉我啊。但是我觉得上帝要听的话是真心的话，讲真心的话是没有，也不需要提早做预备的，只看你愿不愿意，只看你愿不愿意祷告。如果你愿意祷告，什么时间都是祷告的时间，什么场合都是祷告的场合，什么人都是你可以立即为他祷告的人。阿妹吗？我也常常为了我的对敌或者是我所不喜欢的人祷告。我祷告什么？祷告他有一天不要成为我的对敌，祷告有一天他不要他就不会成为我不喜欢的人。所以只看你愿不愿意，只看你愿不愿意。希望我们也能够一起来操练这个祷告，能够得到确据的应允。当我们为了世上的仇敌代祷的时候，就能够翻转属灵的空气。所以这个祷告的确，祷告蒙应允的确据，是让你能够经历上帝给你许许多多丰盛的恩典，而且这个恩典是非常的让你又惊又喜，又惊又喜。什么叫做恩典呢？恩典就是你原本不配的，但是你却得着了。如果你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照着他的旨意来祷告，你就能够经历原本你不配的，但是你却得着了。这个才叫做真正的恩典。我刚一开始有跟你说你的身份是什么？你是天父的孩子，你是天父的孩子。什么是孩子？什么是天父？什么是阿爸？孩子从阿爸那里得到很多东西，绝对不是很多东西往往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他的父亲给他。虽然有时候会有一些要求比如说我给你买什么，但是你这次考试要给我考得很好，例如这样的。但是大多数绝对是不对等的恩典。 所以我们天父常常会将我们不配得的恩典赐给我们，那我们领受了，我们就感谢我们的天父就好了。感谢上帝，让我们时常在经历这一切白白得来的恩典，也让我们能够领受到，我们其实我们是真的很幸福啊！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何等的有幸福。我们不但有永生的劝据，而且也有随时支取能够祷告蒙应允的恩典。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常常经历信耶稣得永生，而且祷告蒙应允的这样的一个盼望。耶稣说，你们若常常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令你们得以自由。我们祈求圣灵帮助我们，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真门徒，确实明白真理，遵行真理的命令，如此我们就看见福音所应许的确据就会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了。而你跟我，我们都是天父的孩子，当我们信仰这个信仰哦，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深化你的信仰，你就会经历神给你那恩典，是又真又活，而且是又深彻不可度的一个恩典，让你真的是享受在这个享尽不完的恩典当中。让我们来领受这一切福音所带来的确据吧。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接纳我们，接受我们成为你的孩子。孩子在你面前再一次的祈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有限的，我们只有来到你无限大能的能力当中，得到你的复辟，也得到你的看顾与保守。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有福，而且求你让你的孩子能够时时刻刻常常的经历许许多多那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以及许许多多超自然的能力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印证我们真的跟别人与众不同，我们是你所拣选的，是你特别所爱的。谢谢你，谢谢你透过福音带来这个好消息，也让我们允许领受这些美满的确据。我们这样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前的上帝，当时我们才来道成肉身，为了我们的罪而牺牲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与他一起来赎罪的。我们欢迎所有属于他的教会的或者陪他的会员，我们一起来守主圣餐。期待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听主耶稣对凡事归向他的人说出这些恩典的话语。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饼，靠近我的人绝对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会渴，靠近我的人我一定不会饥渴。主耶稣也说，凡是把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面前来，我是必使你们得以安息。所以当我们再次领受圣餐的时刻，在这个当下，求主让我们把我们的所有劳苦重担，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来交托，把我们的重担，把我们的重担，把我们所有的劳苦交给那爱我们的耶稣。我们交给他的是重担，但是他给我们的是生命。我们交给他的是劳苦，但是他所分享给我们的是我们的血以及他的命。现在在这个时刻，我们就一起来回到主耶稣与他的学生或者门徒一同领受圣餐的那个时刻当中。他提起的饼，主耶稣说，这个饼所代表的就是我的身体，是为了你们而打破的，身体是为了你们的牺牲而打破的，你们当以此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主耶稣说， 门而打破了。当你们想的时候，一起来纪念。
传扬福音，去做美好的见证。
出你的爱，去实践你爱这个世上世人的信仰，去实践彼此相爱的决心。谢谢，让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透过今天的圣餐，让我们再次领受这份丰盛的恩典。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Amen.